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这次呢，我们来聊一聊近期影响市场的几个因素，其中有比较正向的因素，像10月份的 CPI 数据好于预期，也有负向的因素，比如世界第二大加密交易所 FTX 的破产。另外，我们也会来简单的聊一聊最近的一些大科技公司的裁员节流，以及会对之后的市场走向有什么样的影响。除此之外呢，美国近期的中期选举，尽管还没有出最后的结果，但我们也可以来简单的分析一下，现在的预期会对今后的经济走向有什么样的影响。您可以直接在下方的 show notes 里选择感兴趣的话题和时间节点进行跳转。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始聊第一个话题，那就是近期公布的 CPI 数据。CPI Consumer Price Index，中文叫做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数据呢，是通常统计了一些常用的消费品的价格，最后进行一定的权重计算而得到的一个数值。通常来说呢，在分析这个数值的时候，会采用YOY 或者叫做 Year Over Year 的比较，也就是说，比如现在我们是处于2022年的10月份刚过，那么我们就会将22年10月份的 CPI 数据与去年21年10月份的数据进行比较，得出一个增长或者减少的百分比，从而来分析物价是否处于合理的通货膨胀范围之内。通常来说呢，3%以内是一个合理的通膨数据，而超过5%则可以被认为是存在着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这次呢，美国公布的22年10月份的 CPI 数据显示，年增长是7.7%，虽然仍然是一个很高的数据，但是比起预期的8%是好了一些。也因此呢，目前美国的金融市场上受到这个消息的鼓舞，而进行了一波的上涨，对之前几周的下跌是做了一个弥补。那么背后的原因呢，其实是美国的金融机构美联储，正如我们在前几期节目中聊到，他们现在是正在严重的关注着美国每个月的 CPI，也就是通货膨胀的指数，来看是否要按原来的计划进行高强度的加息，或者如果像这次一样，通膨的涨幅没有原来预期的那么严重的话呢，他们也可能会对原来的计划做一定的降速。所以现在呢，可以说是五五开的局面。有部分人认为美联储仍然在下个月将执行原定的75个基点的加息，也有人认为他们可能会降缓这个速度，会进行一个50个基点的加息。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再回到7.7%这个数据。这个数据之所以比起之前几个月8%甚至9%的涨幅有所减缓，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物价的上涨有所减缓，另外一个原因则完全是源于统计给人带来的一种印象。因为正如我们所说，这个数据它的涨幅是按今年与去年同一个月份的比较来看。因此，如果我们回到21年八九十这几个月份的数据来看呢，我们发现其实在21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它的 CPI 或者物价的通货膨胀已经开始走上了快车道，由原来的5%左右一下子跳到了6%以上。也就是说，这次的通货膨胀的速度下降，很有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目前比较的这个基础已经是站在了去年的高点之上。换另一种计算方式来看，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平均2年下来的涨幅呢，很有可能这个月和之前几个月是同样的涨幅，仅仅是因为之前12个月的涨幅已经开始加速，所以我们现在才得到了一个降缓的数字。有许多专家学者呢，也是从数据计算的方面来证明说，美联储很有可能仍然会执行原来极其严格的加息政策。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关于美国10月份的 CPI 涨。下面让我们来进行第二个话题。 各大科技公司都在上周左右的时间宣布了自己将开始大规模的裁员，从而节省开支，希望接下来一个季度的盈利能够上调。那么下面是我们从新闻里看到的一些数字，比如最先开始的推特，由于被马斯克收购为个人私有的公司，因此马上进行了极大规模的裁员。目前的最新消息是有 50% 以上的正式员工已经被解雇，另外呢 80% 左右的合同或者说外包员工也是已经在被解雇的过程之中。目前从很多网络的新闻以及推特本身的平台上呢，都能看到这次的解雇并不是一帆风顺，因为许多员工之前都是处在极其重要的岗位上，比如说网络基础设施的维护以及一些内容审查的工作。因此最近这几周的推特也有很多用户反映出现了许多本来不应该出现的违规内容，以及在某些地区访问推特的时候出现了网络极为卡顿的情况。对此呢，马斯克也是做出了一些紧急的应对政策，比如私下开始联系一些之前被裁员的前推特员工，希望他们能够暂时回来工作。另外几个大的科技公司比如微软已经在之前的几个月里进行了两轮比较大的裁员，目前呢是解雇了大约2000人左右。另外 Meta 也就是 Facebook Instagram 的母公司也是在近期宣布了将裁员10000人以上，大约是在11000人左右，占到了公司总人数的13%。 Meta 的这次裁员呢，也可以说是除了 Twitter 以外最引人关注的，因为很多他的投资者比如像 Brad Gerstner 都已经给 Meta 以扎克伯格为首的管理层发了公开信，公开说明他们对目前 Meta 放弃自己原来的广告以及社交为重心的业务而转投向元宇宙的这个做法表示非常大的不满。他们认为目前由于技术在5年之内完全不可能获得成熟，因此呢元宇宙这方面的内容几乎是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有任何的盈利。而事实也证明了目前呢 Meta 他们的元宇宙或者说叫 Reality Labs 这个分支呢，目前的亏损程度大概是在每年100亿美元左右。由于 Meta 是一家比较成熟的上市公司，因此大多数股票持有者呢都对这样的一个极其严重的亏损情况表示了非常大的不满，很多人呢也开始进行了股票的出售，这也反映在了 Meta 最近的股价上面。不过从最近几天 Meta 宣布裁员的新闻之后来看一下市场的反应呢，我们发现大多数的股东对于 Meta 的这个方向的转变呢还是表示比较满意的，因此呢我们也看到股价开始了一个微微的上升趋势。最后也是最近一家宣布裁员的公司呢是 Amazon 亚马逊，他们也是在近几天宣布了将开始裁员10000人以上，并且将冻结招聘。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呢，亚马逊他们决定解雇的员工将大多数是处于 corporate 或者说是企业之中，也就是说不包括他们的100多万人的像物流快递人员以及车辆驾驶人员。也就是说亚马逊他们目前呢是对于接下来即将来到的黑五以及圣诞的购物季呢是仍然想保留足够的人员来应对，而裁员的重点呢将放在像程序开发以及产品管理等这些属于企业部门的员工之中。第三个对于市场有着正面影响的因素呢，则是美国在上周举行的中期选举。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所谓的中期选举呢，就是指在美国每一次的总统大选2年之后呢，通常会有1/3的参议员进行改选，以及所有的众议员都将进行改选。也因此呢，每次的中期选举都可以看作是对现任总统的一次反馈。很大程度上呢，选民的选择将会决定参众两院是由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来主导，从而呢 如果说参众两院的主导权与总统所在的党派有所不同的话呢，总统将会成为我们所说的跛脚鸭 lame duck 总统，也就是说他的很多政策呢，在推行的时候会受到很多的阻挠，甚至完全不能通过。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呢，参议院这次的选举结果将会是50-50的可能性，甚至是51-49，民主党占一定的优势，再加上贺锦丽 Kamala Harris 作为民主党副总统以及参议院院长的一票呢，民主党仍然是把有参议院的控制权。但是呢，在众议院这方面，从目前的预期来看呢，共和党尽管没有像之前大家所期盼的一样掀起一股红潮获得大量的优势，但是呢，他们仍然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将会按预期的一样取得众议院的控制权。因此呢，这周共和党已经开始了众议院院长的选举，这位被选举出来的众议员呢，也将取代现任议长 Nancy Pelosi 的位置，成为美国权力最高的几个官员之一。从这个结果来看呢，拜登政府现在实行的一些政策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受到很大程度上的修正，比如说目前对于其他国家的一些无论是经济、军事还是政治上的援助。另外一个方面呢，则是在金融方面，拜登目前实行的在像美联储这样大幅度的加息政策呢，很有可能在之后将会受到一定的修正，很有可能之后的加息角度会放缓，甚至在不久的将来呢，我们可能会看到利率的下降。因此呢，股市也是对此做出了一定的反应。最后再来简单聊一聊下一届的总统大选的人选。目前看来呢，共和党这边出现了一个大家都有所预期的未来之星，那就是现任的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Ron DeSantis。 在这次的州长大选之中呢，他也是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连任，并且呢，由于他目前的年龄是偏年轻，以及他在之前的佛罗里达的经济以及目前飓风灾后救援方面所做出的一些很有效的工作呢，目前共和党很多人也是将自己的支持放在了 Ron DeSantis 的身后。由此看来呢，在共和党这方面，他将会成为下一届总统大选的人选。在民主党这方面，目前的情况还不是明显，尽管现任总统拜登曾在几天前说他将会在明年年初宣布自己是否将竞选下一届的美国总统，但是目前看来呢，他的宣布参加第二任竞选的可能性并不是非常大，而民主党目前也看不出谁有很大的可能性来作为他的继任者。因此现在美国下一届的总统大选仍然是处于迷雾之中，可能还需要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才会看到一个比较明朗的结果。最后呢，让我们来聊聊最近一个市场上比较大的负向的影响事件，那就是美国或者说全球第二大加密交易所 FTX 的破产。这里来简单的解释一下 FTX 以及它的一个主要竞争者 Binance 币安，他们都属于是加密货币以及衍生品的中心化交易所。尽管呢，加密货币他们的主要倡导是所谓的去中心化，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自己的加密钱包，以及所有的运算呢都是进行在一个共享的节点网络之上，但是呢仍然出现了中心化交易所，也就是用户会将自己的加密货币资产以及一些衍生品资产放在这些中心化交易所的钱包地址之上，由他们来进行托管。这样的好处呢，是在进行交易的时候效率更高，以及能够进行一些比较复杂的比如加杠杆或者进行一些合约操作。但坏处呢，正如这次事件所显示的一样，由于此时交易所用户的资产呢并不是放在自己的钱包里，所以说很有可能会出现交易所如果不遵守他们的道德以及法规 那么很有可能会进行一个挪用，来将用户的资产作为交易所自己投资的资本。目前呢 ，FTX 破产事件仍然在发酵之中，很多调查呢也是在进行的过程之中。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出一个完全成熟的结论，但是从现在的新闻里可以看到呢，说 FTX 它的创始人 Sam Bankman-Fried，或者如人们通常称他为 SBF， 他目前在推特上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到，说他已经宣布他自己旗下的 FTX 交易所以及他的另一家投资公司 Alameda 都将进行破产清算。而目前看到的一些报表的信息，或者说没有公开但是在私人渠道获得的信息来看呢，这次FTX 它的亏损可能会高达100亿美元以上。具体这些亏损是由于交易所现金抵押的流动性缺失，或者是他们进行了一些违规的投资操作而导致的亏损呢？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几周之内呢，继续对这个事件进行关注，争取在之后做一个后续的报道。而目前可以看到呢， FTX 这次的破产也对加密货币或者 Web3 市场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冲击，许多人认为这是近几年来加密货币市场上最大的一次负面的丑闻，其影响程度呢，不亚于在之前金融市场上发生的像雷曼兄弟破产这样的重磅事件。FTX 它是加密市场上几百家公司幕后的投资者，以及一个重要的加密货币 Solana 背后最大的支持者之一，也因此呢，这次 FTX 的倒下将会对这些几百家公司以及 Solana 这个加密货币链造成一个巨大的负面影响。目前呢，市场仍然是在下跌的过程中，可能我们会需要再过几周才能最后确定市场是否有反弹的机会，或者说这将是一次接近永久性的对加密货币市场的重创。好，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这次我们聊了聊影响美国市场以及全球市场的几个因素，其中有比较正向的，比如22年10月份的 CPI 数据好于预期，大公司开始裁员节流，以及中期选举显示美国的政府将在之后更加的平衡，也有比较负面的因素，比如像 FTX 交易所的破产。如果您有对本节目的任何反馈，或者想听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聊一些什么样的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呢，都欢迎给我们的邮箱地址写信，或者加入我们的微信社群来参与讨论。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